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8: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晚上好！又到了礼拜一的夜晚哦，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啊，距离假日还好远呐、啊，对，还蛮远的、哦。但是，时间真的好快、啊，我还记得。前阵子我在节目当中可能才在讲说，哇，半年过去了，现在七月都已经过一半以上了。以前在七月八月我们公司都会有实习生，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只有八月的实习生，所以现在七月一到我就有一种很没有七月的感觉，因为以前七月公司就会很热闹，可能一次都会来七八个实习生哦，今年实习生也比较少一些些了，但还有好处啦，这样我上课就不会太累自己说这样上课不会太累，对，就是因为我在上实习生的课啊，就不跟他们做分享了，大部分都是分享当记者的那个经验，然后或者是跑采访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跑采访的一些算技巧吗，或者是实际上要怎么去操作的。那因为我们都很，我个人是蛮重视实地的操演，就是你要自己实际跑过，所以如果七八个实习生啊，我每次带他们出去，哇，要一次带两个，你也要带四趟啊，很累啊，并且他们出去啊跑采访啊，回来还是要做成新闻带，也要帮他们听，然后我不喜欢囫囵吞枣，我当然也可以不用做到这种程度，但是我就觉得既然他们都来了，你总该让他学点什么，所以我也会很认真的听他们写的稿子啊，然后报的内容给他们建议啊，然后他们再去改，我再听他们改，我再听，哇、哦，真的是现在想想去年我都是怎么度过来的呢，今年只有八月有实习生，人少了一点，突然反而有点寂寞了，心里觉得有点小寂寞。今天节目当中呢，我觉得也算是给大家稍微舒缓一下，因为疫情期间嘛，要出国呢，大家应该会是敬谢不明哦，就是最好现在不要出国，但是今天就要来听听国外的故事哦，到底你为什么要出国，或者是在国外你到底想要看到什么，是名胜古迹吗，是游乐园吗，还是其他的东西呢，你到底想要找到什么，旅游的乐趣或者是旅游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会跟大家做深度的探讨哦，当然也会听到很多国外的故事，让大家稍微就是解一解那种没办法出国的瘾，就是透过广播节目来想象咯，
至少我还陪了你那么久，你却连句再见都没说，爱情终于放我自由，可是寂寞更多，再想也没有用，直到最后一刻还牵着手，我们本来也想走到最后，他笑我哭，你不在乎三个人的赌，我只能输光幸福，找不到人天荒地老，只好夜夜寻找温暖在不同的拥抱，眼看天要亮了，我却伤心的睡不着，找不到人天荒地老，只好夜夜寻找温暖在失去爱情的街道，当心都碎了，就算是爱的再深，一切都已经不完整，至少我还陪了你那么久，你却连句再见都没说，爱情终于放我自由，可是寂寞更多，再想也没有用，直到最后一刻还牵着手，证明我们本来也想走到最后，他笑我哭，你不在乎三个人的赌，我只能输光幸福，找不到人天荒地老， 界寻找温暖，在不同的拥抱。眼看天要亮了，我却伤心的睡不着，找不到人，天荒地老，只好夜夜寻找温暖，在失去爱情的街道。当心都碎了，就算是爱的再深，一切都已经不完整。如果假装坚强就能填补这伤口，总在爱情游戏以后心觉得更痛。找不到人，天荒地老，只好夜夜寻找温暖，在不同的拥抱。眼看天要亮了，我却伤心的睡不着，找不到人，天荒地老，只好夜夜寻找温暖，在失去爱情的街道。当心都碎了，就算是爱的再深，一切都已经不完整。
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欢迎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邀请到我觉得也是格外感动的一位作家，甚至他其实在网络上也发表很多他自己在旅游相关的经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张 J， 张 J 你好。
Hello， 微微你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张 J 自己本身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旅游的经验，然后我觉得他有时候听旅游，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腻啊，或者有点烦。但是我觉得旅游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是去相同的国家、相同的城市，但不同人去，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大家在乎的或感受到的都不太一样。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张 J 自己拍的照片或他的文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哇，很契合，就是跟那个期待的旅游形态非常非常的有关联。那包含了就是张 J 自己出的书哦，《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我觉得也看到了，就是假设是年轻人啦，其实在生活繁忙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说需要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嘛。很多人都选择旅游，那大家期待的方式是什么？然后张 J 用他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他的那个方式其实是很让人羡慕的、哦、我觉得先从工程到旅程啊，还是要请张 J 介绍一下，因为毕竟大家只听到工程啊，就毕竟是过去自己的工作，然后我们讲到说做工程或做资讯相关的、啊、在台湾好像就是一个高工时的一个高压的环境，那时候还有时间可以旅游吗？
哦，就是我想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其实我在工程的这个领域里面也是有经过一些摸索跟探索的。那我一开始毕业之后去的公司是一间本土的科技的公司，它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很工程师的那种模样，就是每天都在无尘室里工作，然后面对着机台，然后生活非常的规律，然后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乏味。然后我们那时候甚至都不需要担心每天穿什么，因为我们就是穿无尘服，然后无尘室里面就是一年四季都
长得一样，
是一样的。对，你不用没有都春夏秋冬之分。但是我后来就是工作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叫做外商科技业的公司，因为我们的设备都是来自国外的机台比较多，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在工程里面有一种叫做外商设备的产业。然后后来第二份工作我就到了外商去，那外商的文化会比较不一样一点。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不是我们传统想象的这么的高公司，它比较注重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外商产业的话，他们会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全国性的产业，全世界性的，所以 我自己很喜欢旅行，所以我第二份工作是希望说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有更多机会去更多地方走走的一个这样子形态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当时在那个本土的科技的时候，其实就真的比较没有所谓自己的时间，一直到外商的时候才比较开始有自己可以规划说，哎，生活要怎么安排这样。
对，而且那间公司也带给我比较多的世界观，因为你会有很多机会跟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籍的同事工作，然后也比较常会用到英文，然后你的观念会比较能够接近外国人的工作的观念这样子。
哦，是，其实我觉得当你在选择工作形态的时候，就是我们当然会有很多考量，例如说人家会说，哎，我一直跳槽是为了这个薪资的上升啊等等，这都是一个原因。但有的时候也许是为了追求自己期待的生活形式。我常常会觉得，假设今天突然有一份工作比我现在工作薪水低一点，但假设可以更 free， 就是 free time， 然后或者是我有可以自己规划，哎，周末不用再轮班什么之类，那我也许会考量说，哎，这好像是我想要的方式啊。
对对对。
那其实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选择。哇，所以那时候转到了这个外商的科技业，然后透过这个出差的方式开始有机会去出国，所以那时候算是自己很重新感受那个旅行温度的第一次出国的经验是去哪个地方。
我其实让我这么开始喜欢旅行是我在出社会之后工作第一年，然后我用存下来的钱去英国找我妹妹，那时候我妹妹在英国读书。然后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自己去独旅，所以我那一次就给我的启发很大，就是我发现哦，原来一个人旅行可以这么的 free， 然后你可以去自由自在的去追寻你自己想追寻的风景，然后又会看到很不一样的世界，就会觉得哇，这世界实在太大了，就是我有机会我应该要多多出来走走这样。
哇，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些经验啊，就例如说常常看自己朋友出国的一些照片或者他的一些心得文啊，大家常常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很发达嘛，
对，
可是我觉得自己走跟看到就是看别人的文章其实感受完全不一样。
对对，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都是你真真切切感受到的，而且就是这个世界上他用很多不同的景象给不同的人看到，每个人看到自己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对，因为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还有或者有时候会带着不同的疑问去探索这个世界。
哇，所以去了一趟伦敦之后去英国，然后之后就发现说，哇，我好像超喜欢这种旅游的方式。
对对对，因为小时候都是，对啊，小时候都是跟家人可能就是跟旅行团，然后我一直以为说哦，原来旅游就是这样子，都是上游览车去很多地方，然后但是回来就都忘光光了。对，可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旅游，就是去的地方没有很多，而且常常又迷路，可是你回来那每一个你遇到的场景都会很深刻，算是打开我的世界这样。
那我想第一次真的感受到旅行美好的那个画面跟场景是在哪一瞬呢？因为像我自己常常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很有感触的画面，可能不见得是你当初原本预计想要到的地方，也许只是路过的某一处景，或者是某一个现场，或者跟某个人突然在路边就聊起天来。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次会让你觉得很触动的一个旅游的场景是哪里？
哦，其实就是第一次旅行就很触动我了，因为我自己心里很喜欢，我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我很喜欢摇滚乐。然后我知道那个朋克摇滚是来自于英国嘛。那时候我去英国的时候就一直很想要去听他们最道地的朋克摇滚，但是没有一个旅游书告诉你要去哪里听朋克摇滚，
也不晓得问谁嘛。
对，不晓得要问谁。然后但是我就一直带这个疑问上路，然后我就有一次在那个服饰店里面在看衣服的时候，发现那个店员他看起来就很像一个 rocker， 他就打了很多鼻环啊、唇环啊什么，然后就留一个长头发，一个男的，然后看起来很颓废这样。我想说，那我问他应该会得到答案。结果我就问他说：“你知道我去在伦敦你要去哪里听朋克摇滚吗？”然后他马上就把他大脑里面所有的这些摇滚的那些夜店的地图就跟我讲，他还画成一张纸，然后就给我，就跟我说你晚上要坐什么坐车到这一区，然后哪一间店是我的爱店这样子。然后我那一次的晚上，我就真的就一个人就去独自去闯入那个伦敦的夜店区这样，然后就真的有听到很道地的朋克摇滚。但是可是那时候夜里的伦敦也给我很大的冲击，就是本来早上都是很鸟语花香，然后充满多观光客的，就在晚上在夜店区的时候，那看起来其实是蛮恐怖的。
哦，对啊，晚上
对很多垃圾啊，然后一堆醉汉啊，然后就是很多就是当地人就是要去夜店的人，就是那种景象跟白天是截然不同。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是心里是有点 害怕，可是又有点兴奋，我就觉得哇，原来这就是旅行的真面目，就是我可以走入深入到他们的生活里、日常里，然后可以去挖掘我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嗯，所以那一刻是蛮触动我的。
哇，其实如果像我们一般去什么跟团的时候啊，嗯，你通常去的地方是那个国家也许他认为很美好的样子，或他希望让你看的样子，
对，
就人家俗称的那些景点嘛。
对， 对，
可是如果只有在这种自己一个人旅行、自由行，或者也许你几个好友出去玩的时候，嗯，你才能真的感受到那个国家或那个城市的氛围。
对，
我觉得那是很有魅力的地方。甚至我才记得我有时候去，就算去大家可能台湾人很常去的日本好了，然后有的时候到晚上是也不会觉得很恐怖，但就觉得那个之萧条啊，就是
对，那氛围会不一样。
对，就你就觉得哇，有一种真的来到一个国家的感觉，不是一个都是观光客的地方，而是大家生活的样子。
真的，
然后看到别人生活的样子，会心里真的会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就哇，哦，原来是这样，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
然后路上那个灯都不会亮。
没错，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去发掘一个国家，就是像你说的，不是那么美好的那一面，就是其实每一种生活都有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就是发觉他们更真实的那一面，会觉得就是会让你觉得说来到了真的，你深入了这个不同的世界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只是表象。
哇，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期望的那个旅游形态不同哦。那有人可能就觉得我这个热爱，天生热爱购物啊，我最喜欢参加那个购物团，一下飞机就开始狂买狂买。
真的。
然后有人就喜欢这种比较沉浸一点的，都可以哦。我们刚刚谈论到那种喜欢的旅游形态啊，我觉得一开始出国，也许我们最早出国记忆，也许是爸爸妈妈带我们出去，也有可能。然后之后慢慢大了，自己开始去自己跟团，或者是自己去自由行，或者是跟朋友说什么去毕业旅行啊，然后出国玩。这个年轻人很常见哦，就是出国越多次，可能越能掌握自己想要的那个旅游形态是什么样子。例如说喜欢什么样的氛围，想要去什么样的城市。张 J 自己觉得有没有开始掌握说自己大概想要的一些旅游的元素呢？
哦，其实旅游久了就慢慢会有一些想法出来。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我出差的时候去的国家通常都是比较已开发、比较先进的国家，所以像我自己在规划旅游的时候，我就会喜欢去到一些比较淳朴或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到达的国家。譬如说我6月才去蒙古国回来，然后我前年的时候有去过伊朗。那我就觉得说，就这些国家，有些国家是很特殊的，然后趁你自己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多去的时候，多去探索，是很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
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张 J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张 J。
好，谢谢微微。
8:47，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张 J 哦，跟我们分享他这个旅游的一个过程，并且他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换。从原本是工程师，然后工作非常的繁忙，但是因为一次次的旅游，渐渐喜欢上旅游的节奏，然后也透过这个过程去认识自己。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羡慕这样的生活方式，虽然现在不宜出国，但是这也是很多人很梦寐以求的模式吧。如果把旅游旅程变成一种工作，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会很好奇的地方。
So everybody come along and sing this song, 就一起唱，一起唱，浪一起闯，一起闯，来开个窗，让一点阳光进来晒在心上，充满你的希望，刚洗完澡的清爽，也不计想怎样，就习惯一直这样，过着最快乐的生活，找所有好友跟我来一起玩到天亮，准备好要坚强， Now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跳得像 tonight is young， 不管谁想开始这还是继续待在这， Party till the light is up， Oh yeah， 太阳清醒开始热， Oh yeah， 但还是继续待在这。
旅游的形态真的很多种，像是我自己啊，我也常在节目上说，我就是属于那种喜欢乡村旅游的人，我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然后最好是越乡下越好，可以体验到体会到那种在地人生活的那种居住环境，所以并不是很喜欢大都市。但是因为像常去像日本啊，你可能刚飞过去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有机场哦，所以至少去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应该会是在比较都心的地方，但其他天我就想要去乡下，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乡下的地方，连听那种阿嬷讲话、啊、都会觉得诶，他说的是日文吗？怎么口音那么重？或者是会真的有一点听不清楚的地方，就是有一点方言啊，带一点方言的地方，我就觉得哇，好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想要追求旅游不一样的形态。当然我觉得如何把这个喜欢旅游这件事情转换成一种梦想，转换成一种工作，一种生活态度，张真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包含他一次次在国外的经验，认识的一些人，然后给他的一些刺激，我觉得他有太多故事是非常有趣的，并且他的文字，他的摄影会让人很深入到他谈的每一个故事当中。明天晚上8:30呢，品味生活家呢会再度邀请到旅游沙洲的张 J 呢继续跟我们做分享哦。其实真的有很多故事是特别有趣的，然后你甚至也会透过他的故事去期待，假设哪一天我出国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遇到这么有趣的故事呢？我觉得这都是让大家特别特别在乎的，或者是充满憧憬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也要回归到、哦、就是大家出去玩啊，如果想要真的有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其实不是你主动去什么攀谈，而是你去尝试独立这件事情，独自的去面对在一个异地的生活，异地的挑战，然后为了解决你的吃住，解决你的交通，你就必须跟更多人有许多的互动。那当然有些人喜欢有旅伴的那种，就是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去，我觉得也很 OK， 但是如果真的要体会那种精彩的故事，我还是喜欢一个人的氛围。诶，像我现在想起来，虽然我没有单独一个人出国过，有啦，有一个人出国，但是到当地遇到同学的那种啦。但我的意思说，如果说在旅程当中有什么独自一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氛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你会觉得你会很专注于说我现在要去哪里，然后你专注于周遭的变化，因为你也没有朋友可以跟你聊天嘛，你也没滑手机也没什么意义嘛，那滑手机在台湾滑就好了，你就更关注在周围的一些变动，然后包含你假设是在通勤或者是在搭这个交通运输工具 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更敏锐的去注意说诶，是这班车吗？然后哦，是这个位置吗？诶，他们有什么不同，然后会更仔细的去观察周遭的人。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样的体验哦，这也是我在旅游当中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当然我出国我可能还是会跟旅伴一起吧，可能就一共两个人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旅行。但是如果可以一个人出国，我觉得我会更享受那种独自孤独一人的氛围。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我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旅游倾向，所以未来假设能出国，我也会想要再去做这样的尝试哦。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别忘记了明天晚上8点半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继续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少しも